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今儿个呀，我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其实也是曾经一起聊过节目的嘉宾啊，曹曦导演，我们来聊一下他要新排的一个话剧。那个，你跟跑题大会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跑题大会听众大家好，我是曹曦。
哎，你上阵子去英国干啥去了？
因为带着剧团的孩子们去，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文化交流。就我们在英国，跟英国那边有9个英国的年轻人
哦，
然后一起住了3晚4天，然后之后我又带着他们到英国看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要排这个莎剧嘛，
对，
去看了一些跟这个剧有关系，《暴风雨》我们排的是跟他这个剧有关系的一些地儿。
哎
哎，
说到这儿呢，就得先预告一下啊，曹曦导演有一个新的剧是叫《暴风之眼》，是吧？
风暴之眼，
嗨，为啥叫
莎士比亚《暴风雨》改的？
对，叫《风暴之眼》
之眼
啊，《风暴之眼》。《风暴之眼》的演出时间是4月13号到14号，下午场的14点30分，晚场的19点30分。剧场呢是在南阳共享剧场，请大家去买票支持。并且呢还可以参与这个叫剧场的共创。这个我们会把预告的信息呢在我们的节目提要里边和听众群里边到时候会发放。这个观众席位也不太多，北京的听众们到时候可以去听一听。以前啊，这个我们在七七剧场参加过袁弘组织的剧啊的叫观剧，那时候也观剧。袁弘啊，曹曦啊，我们仨还曾经聊过一起中国小剧场的40年吧，
对，
是吧？
对，
还是很有意思的。曹曦呢是谢菲联球迷，我得先向你道歉。
先
是
国安球迷，然后是谢菲联球迷。
那你就是
得罪了一大堆人，
北京土著是吧？
很多人估计就下线了，马上。
那不会，那不会。我河南建业球迷，人家也没怎么着啊。我那时候
你们名声应该比我们还好一些。
我们只打国安球迷。我不看建业的球，我只是河南的。我有一次突然看见一新闻，几年前的，说北京国安客场去郑州，球迷被打了。我天哪，我都看见那个国安球迷头破血流的，在郑州的什么是航海体中叫什么
航海
是吧？
对，
航海。就是你们不敢出北京啊，只能在北京骂我去。这个当然谢菲联是因为上一周阿森纳踢了个谢菲联6-0。
是嗯，常事儿，我们不光只输你们，所以别太高兴。
还会有大比分是吧？
对，我们这赛季5-06-0很多。
对对对对啊。但这次呢我觉得是聊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题目，因为曹曦你要导的是叫风暴之眼啊，风暴之眼。它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最后的一个剧吗？算是。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他最后一部，但是他最后一部上演的剧，他后面也写了两部，但都没太，
对，
大家不太知道，就大家会公认的认为哈，暴风雨是他的最后一次谢幕了。
我看你们介绍里边说的是等于说他逝世之前最后一部什么完整什么上演的，
对
吧？这样的一个剧，
也是上演次数比较多的一个戏吧，全世界。
这个《暴风雨》后来还改编成了一个特别有名的科幻电影，好像是
哦，是
叫什么星球来着？我把那个名字完整名字给忘了啊。但是它还真有，因为它有一种科幻的感觉在那里边放着，有童话，有科幻。
它其实是你如果熟悉莎士比亚，你发现他所有的几乎他写的他感兴趣的题材，
嗯，
都放到这戏里面了。有比如他一段时期里面特别多的政治剧啊历史剧啊里面也有，他背景本身也是一个等于在米兰的这么一个公爵被政治迫害了嘛，他自己流放到这个岛上，
是，
然后他自己要复仇，但是呢他有很多比如说后面的奇幻的东西啊，
哦，
岛上很多精灵，
对，
很多怪兽野兽，然后他本质上还有很多家庭的东西，但他本质上是实际上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之间的关系。
没错。
对，所以他相当于为什么说大家会认为这个戏算是他谢幕的一个一部出色的戏，就是他里面有几乎他所有感兴趣的题材全放进去了。
没错。2年前咱们上一次聊的你做的一个剧儿童剧其实也是讲父女关系的啊。
对。
是吧？
对。
那个、
其实里面也用了很多很多相似的互文的东西。
没错没错啊，但是我知道曹曦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爹啊，爸爸跟我录完节目要急着接孩子，小学还是幼儿园呢？现在
小学
哈， 所以我们就借这一次风暴之眼这个机会啊，实际上聊一期莎士比亚。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觉得莎士比亚覆盖着世界文艺生活的一大片的土壤。我看了一下，我专门看了一个数据，因为我昨晚上查半夜，说到底有哪些文艺作品是向莎士比亚致敬或者是改编的。
嗯，
我发现莎士比亚直接改编的剧、电视剧和电影就有1400部以上。
嗯，
还不包括徒子徒孙的那些哈、啊，包括我热爱的黑泽明导演，我们都知道他的两部很牛的作品，一个叫《乱》，一个叫《蜘蛛巢城》，直接就是改编自莎士比亚。所以它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的文艺生活是非常非常影响巨大的。
嗯，
我就想请你就我们来啊聊一次莎士比亚，科普科普，
嗯，
通俗的聊一下，
嗯，
也让大家有时候来一个脱敏，一听见莎士比亚吓得就得绕着走啊，就觉得听不懂看不懂是吧？
这其实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问题，就因
为
因为莎士比亚之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伟大哈，
嗯，
就是因为他。就我们经常爱说一句话，他从餐桌到宇宙，他不是只说那些大道理，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特别了不起的台词。
没错，
其实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在他工作的主要是在伦敦哈，他出生在 Stratford 这个小镇、
嗯，
非常小的一个小镇。但是他呢是在伦敦，算是成名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得去大城市。
哎，
那他去的时候，那个是那个时候别人也不会拿他当成你是大文豪。你就是一个剧团的，他这个宫廷
演戏的
宫廷大臣剧团演员，但他自己愿意写东西。那当时主要大家爱看的还是跟今天其实非常像，喜剧、笑剧。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多少人熟悉啊，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大家他比较有名的剧院边上就是斗熊的，斗熊在当时是非常非常
人跟熊斗，熊跟熊斗，
熊他就把熊拴着，然后呢用狗。去咬它，然后看熊怎么去，等于你放那种恶狗啊，一放十好几只。
天哪！
所以莎士比亚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的戏，等于他要经常穿过斗熊，你那个剧院都是露天舞台，不像今天，你是能听见的，人家那边在那边哗喊，你这边在那儿 to be not to be，
你还得给人抗衡啊。
就是嘛，他其实是非常，所以他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去怎么能让观众、对进来，包括泰晤士河畔，那就是非常忙碌，跟天桥一样，
天桥似的，
就是天桥那个样子、
啊、
大家进来，环球剧院它是上下露天舞台，底下都是站着看的，
对，
就是买菜回家，我猫两眼，觉得有意思，我看没意思我就走了，还有喝倒彩的。
哎，他哎，这个，因为我有一朋友，我还真没去他这个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我朋友他老去，他说。哎呀，你一定要去啊！你不知道这个站着看戏的感觉有多么的好。现在那个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是跟莎士比亚时期的，好像是原样复建的嘛？
对，
现在在伦敦。
对，
这个大家
他后来烧了，
一定要去。
烧完了以后，他自己又
复建
了那个，
啊、说现在演也不用扩音器，好像直接就嘎嘎。我也没去过啊，没。
其实他也有，对，因为每年这个环球剧院现在就变成一个就是旅游项目了嘛。他、
哦、
也有现场有很多很多的现代的设备了，但当然他原来的声场也很好。但是别忘，这也是刚才我说为什么很多人会怕莎士比亚，他演戏的时候是闹闹哄哄的，很多时候。
哦。
就他的剧院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剧院里面说观众席在黑的地方安静的看戏，这都是剧院里面有了电。通了电、
哦、以后
所以在晚上能演出之前在18世纪之前啊、
嗯、
都基本上是白天演出。那白天那个大家今天我们演戏都有点很多演员不爱演下午场也在这儿就白天那个人的、
哦、
对一个是噪音一个是人进来可能那个感受就不一样、
哦、
晚上相对安静一些但之前不是没电之前是闹闹哄哄的、
哦、
所以他必须得用很多你看莎剧里面大量的色情的
对
暴力的
对
那种阴谋的，
的啊、
对幽默的，甚至是非常夸张的。他、哦、受很多14世纪假面喜剧的影响，
是
那是现场互动，丑角。
你看那个《权力的游戏》里边的啊，我忘了是哪一季了，里边他有演，直接就现场把什么几个国王之间的阴谋杀头。
是啊，
北境之王是如何被那个。就是被那叫什么我忘了君临城的国王给干掉的，
嗯，
还有底下的观众好像跟舞台上还得来回互动，是吧？
他不会安静嘛？他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们他没有那个习惯，那不是他有不文明，他就是大家不知道哦，原来观众席还是可以安静的注视着舞台。
也许不安静才是他的本源啊！你像现在这么神圣肃穆的坐着，偷偷的打瞌睡，好像那不是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样子啊。你得抓人。
这个问题有意思，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通俗化莎士比亚，或者让大家觉得不要把它当成一定是课本里面的那个文字。那个文字你给英国人读，英国的中学生也要学习这个，也要考试，他也觉得读不懂，就跟我们读古文是一样的。
对。
但是莎士比亚演戏的那个时代，第一他不是只有人家一家剧院，他也要和其他人抗争，包括和斗熊的。那他要卖票，那人家得你得能想办法让人进来，那大多数人能进来的手工业者居多，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文学素养，或今天我们理解的说这个我要理解通向人性啊价值观啊，没有。
对，
他就是看个热闹，在这个热闹之余，这是莎士比亚伟大的地方，就他能从餐桌到宇宙。
没错，
突然可能每个暴君，像麦克白刚才说猪猪朝城，
嗯，
那他看的就是一出政治，这个就纸牌屋啊，就是政治剧。
是，
当然纸牌屋其实是引用了理查三世，其实他用理查三世的原型。
哇，这个盒也是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是他不会直接说，可能当然史柏西是一个是莎剧迷了，他在老维克剧团刚干了很多年的艺术总监，他非常喜欢演莎剧。那所以他看的是政治宫斗剧，大家喜欢看阴谋啊权斗啊，包括那个时期詹姆斯一世刚来英格兰，很多很多乱局。
对，
但是在这之余你会发现啊、哦、麦克白不跟一般人不一样，跟理查三不一样的是、
啊、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坏人。
对。
他觉得自己内在其实有很多很多非常深邃的一些对世界的一些理解。
哎、我跟你说，我昨晚上又看了20多分钟麦克白，因为困了我就睡了。里边那句台词就是你说的特别对，就是麦克白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他老婆就说他。说你这个人啊，
你不过男人，
太有恻隐之心，你不缺少野心，你缺少跟野心相匹配的邪恶。
对，
哎呦，这个，你说真放到舞台上说，老百姓听着也没问题。
嗯，
但现在也要看文本，你就会觉得，哎呦，挺经典的哈。
那当然，因为他事实上，在某种程度，这是个野心家呀。你说他缺乏那个狠劲吗？
对，
他为什么他的夫人会这样？而且在这段戏里，麦克白一直说我不干了。他说我不要弄这个。
对对对，
这就是说他要去刺杀国王这事儿，他说我算了。他老婆说你看你我都比你有这个决心。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这是莎士比亚厉害的一点，就是你看热闹的能看到热闹。
对。
想去思考人生的，想去有自我观看的，其实他是也是一个为什么称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啊。
嗯，
其实他受文艺复兴英国人有意的。不走那条文艺复兴的路，
哎，傲气。
但是他有一种好像有一种个体的一种觉察和意识，是从莎士比亚开始
啊、嗯。
当然还有他同时代很多剧作。
是，既然咱们跑题啊，你刚才说到了麦克白夫人，
嗯，
我得问你一下，就有点像中国读者评论施耐庵一样的，说水浒，妈说施耐庵是不是被女人骗过，尤其是被姓潘的骗过
啊、
嗯？为什么在书里边潘巧云、潘金莲没一个好下场？说这个莎士比亚的剧里边，女人都被描写的也是野心勃勃的，搞阴谋的，推动男人去打打杀杀的，所以她是不是厌女啊？
麦克白夫人
弄到现在，莎士比亚是不是会被骂死了啊？
那要按今天的这个道德和伦理的基准来说，那他的戏里面冒犯太多了，对吧？估计被 cancel 好几次了。
是
他很这个问题也有意思，因为莎士比亚这是个谜啊，因为他18岁就结婚了，而且他是奉子成婚，他和他当地的、
哦、
那个他的老婆就是安海瑟薇嘛，
对，
比他大8岁，
嗯，
他才18岁、
嗯，
而且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实际上是在他结婚之后6个月出生了，在当时这个实际上是挺敏感的一个事情
啊、
嗯。那各位可以想象，哪怕我们不是比如说16、17世纪的人，但是我们也理解你18岁。
对，
突然走进一个婚姻，而很快你就半年嘛，
我去，
你就有了个
似的，跟曼城的福登似的。
福登是结婚了已经，
福登现在有俩孩子了。
我天，真是真是什么都全了哈。
对，得孩儿，我去，嗯，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对于他来说，包括那段时间，他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理解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就是个小混混、小演员，在伦敦没有什么、没混出什么东西来呢。
没错，
他突然一下就成为一个父亲。 他
也懵逼啊，对，
那当然，包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有很多谣传认为他的很多十四行诗是给一个男性写的嘛。
对，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在乎这个事儿。
那还能搬回来一句，在现在这个年代，
没准，就是说对他来说，我认为他可能一辈子，他到了晚年，你看，暴风雨之后，他就很少写戏，他可能得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什么都没写的。他就，而且他是特别愿意在老家待着的。
对，
他没怎么，就是等于离开了那些荣华。当然，他也买房了嘛，他买的房子是这个 Stratford 最大的房子。
是，
然后包括其实很多人诟病他在圈地运动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倾向于富人的一些行为。
嗯，
因为他其实是个半个地主嘛。
对。
就他整个人，我觉得其实在面对你说关系这上面啊，我觉得他的经验并没有很多。
是，哎，我再插一个啊，这我发现我就是属于跑题的。他之所以后来十年不咋写啊，都让我想起了金庸，就是催稿人这个角色，就是他不像你像巴尔扎克也是被债权人给催债啊，雨果是很自觉的自己写的，莎士比亚是不是有点像金庸？金庸我是看他写的1972年不写了，他1959年办《明报》。他之所以写小说，当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报纸销量。
嗯，
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前面的社论，推进社会的。
嗯，
后边呢就是报纸销量起不来，他就一步一步的写，然后每天都得连载，这样读者才能跟上。
嗯，
莎士比亚是不是后来基本上当了老板之后，或者当了股东之后就退休了，就不需要有自己创新什么新的剧目逼着他天天去上演了？就可以了吧。
我认为，当然这个就是说到莎士比亚和一般剧作家的差别哈，就可能我们这种普通人真的很难理解，但是呢可能艺术家能理解。有另外一个戏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戏不太被人熟知，这个剧作家叫爱德华邦德，他上2周前刚去世，他将近90岁，他被誉为当今在英国当时哈活着的最有名的剧作家，但他是一个在70年代就成名，60、70年代就成名，他的戏等于终结了英国剧场的审查制度。
Oh.
他70年代非常有名，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请他写的对白。
Oh.
但是他一直拒绝和主流合作，当时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国家剧院都想拍他的戏，他这个人性格非常乖戾。
对啊，
到后来80年代之后呢，就拒绝跟他们合作了。他曾经70年代写过一个戏叫《Bingo》。
哎呦，
这个戏呢是以莎士比亚当主角
哦，
他写的就是莎士比亚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就1613年到1616年左右，
嗯，
而且是在 Stratford 这个小镇，他的背景呢，恰恰就以当时 Stratford 这个地儿的圈地运动为背景。他为什么愿意写他？其实我认为这个剧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就是他到了晚年，包括他戏里面他的女儿一直在说他，你老什么都不管我们，不理你的老婆，他就不理他。那个戏啊，他老婆只出现了哭声。连人都没有出现过，而且他最终的结局是他让邦德这个角色让莎士比亚自己把自己毒死了，非常有意思一出戏。他在里面写了一句话，他病重到了晚年，他一直坐那儿，然后那个 Ben Johnson 当时跟他一模一样的，他的一个所谓的对手，也是一个挺有名的剧作家，来找他说，哎，你最近又写东西了吗？然后莎士比亚就不说话，然后 Johnson 就老问说，哎，你最近写东西了吗？然后他不说话，然后就一直俩人喝酒，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最后莎士比亚突然说了一句 ：“Was anything done？” 他说：“
哦，
有任何事是做成了的吗？有任发生了任何事吗？”
嗯，
我认为这样的剧作家到了晚年哈，我们理解的那种说：“哎，我对社会没什么兴趣啦，
对
我房子也买了。”可能不是他脑子里想的。我认为他可能在那个戏里非常有意思，他跟任何人都不说话，但他非常关心当时的农民。矛盾的是，圈地运动相当于你是把人农民的这个地给拿走了嘛？
没错。
但他又说，当时那个剧里面有一个妓女，他给人家钱啊，给人家衣服，给人家吃的。后来那个妓女被等于被他纵火，然后被这个吊起来了，他还在坐在底下在那儿沉思。
天哪！
就我觉得他脑子里想的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太可能理解的，包括身体也不好了嘛，到最后。
对对对对。
我不觉得是他可能没人请他写啦，那肯定很多人请他写。
是。
我倒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比较世俗化的理解，就是当时的英国的社会变化是非常大的。其实詹姆斯一世来了以后，带来了很多改革，宗教上的改革，政治上的改革。他当时来连议会是什么都不懂嘛，
是
什么都不懂，
毕竟是从咱们苏格兰来的嘛。
对，
嗯，
就而且是等于谁也不认识，
是
一个远亲，
他是天主教的
哈。对，然后他自己又搞这个、这个君权神授这套，人议会说你这都老土，你还搞弄这个？人没过几年，英国就革命了嘛。
对，
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那个时候技术也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其实全地运用带来了新的，就中产阶级出现了嘛。不像以前他戏里全写的是皇宫贵族的事儿，你才看。
嗯，
后来可能再过几十年就开始出现市民的喜剧了，市民的悲剧了，
变了哈。
对，我觉得对他来说有点影响。
嗯，他可能觉得
这都是咱瞎猜哈，
瞎猜。这或者跟金庸说的，他说武侠小说写到《鹿鼎记》，我已经不知道该写啥了，是吧？被我写完了。
莎士比亚如果说这个话，肯定还是我觉得他配说这个话。
他
确实，他这么多作品里面，你发现没有什么他没有，不是很多人愿意掉点书袋，都会引点他的话。你发现
没错，
各行各业他都评论。
是，
我那年在英国看了一个展，特别有意思，就是钱币展，它就是这个莎士比亚戏里面的钱币、
哦、
经济学，就是说他的戏能丰富到这个程度。
天哪！
嗯，
那好，那我们就科普一下莎士比亚的剧哈。这个我到现在没闹懂他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的具体的名号，因为四大悲剧我们是知道的啊。这个哈姆雷特，我来背背啊。这
都是我们
老师，
这其实都是我们定的，
是吗？
就是人家没有麦
克莱、里尔王，还有一个啥？奥德赛。
对，
这个是这是公认的吗？
哈姆雷特
四大悲剧，
当然。
啊，
莎士比亚的悲剧呢，比较被大家认同，也是因为他在那段时期，就他特别快的把这些悲剧写出来。
哦，是一个时间段里面、啊，
就是那么可能七八年，他连续的写。他之前的那些喜，像我对可能莎士比亚的喜剧没有那么了解哈，
对，
因为我觉得这喜剧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在我的理解里面，
悲剧啊、
嗯，没有那么的出色吧。但是呢就喜剧非常多，然后喜剧是一个稍纵即逝的东西、
嗯、
你当然可以创造，当然莎士比亚的很多喜剧里面也有悲剧，暴风雨是个典型的东西、
哎、
那包括仲夏之梦大家比较经典的，它里面其实有悲剧的内核，
是，
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以吸引观众讨巧，有很多巧合，
嗯，
很多意外，
对，
就我对这个巧合意外没什么太多兴趣、哦、悲剧不同的是你没有什么巧合，
嗯，
你说里尔王他有什么呀，一个老国王说您还思考人生，你要什么有什么、
嗯、
然后我们会觉得哦，普通人理解不了里尔王的那种愤怒，非常非常愤怒，
对，
然后他干嘛非得让他女儿证明你们得爱我，这太变态了，你作为一个父亲啊、
嗯、是
说而且我要把国家都权力都绑定在你对我的爱上面，
对，
然后到最后他自我流放，他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嗯，
就那种愤怒可能能通向一个我们理解不平常可能理解不了的东西，而喜剧我认为很难做到。
没错没错，嗯，
所以就是说他的悲剧在那段时间写成跟什么有关哈，第一大量的瘟疫，其实那个年代四百年前跟我们其实前几年经历非常非常像，他剧院关掉很多
啊、哦、
我觉得他到了一个思考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几十年之后突然产生市民悲剧了，但是他那个年代还没有，所以他只能从皇宫贵族身上找到普通人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里尔王的困境，麦克白的困境，哈姆雷特很典型，这几个人都不是一个特别，都是特非主流的国王。
是
麦克白作为一个阴谋家都是一个很非主流的阴谋家。
麦克白是这个苏格兰的是吧，苏格兰的啊，而且跟剧不太一样的，麦克白在王位上当的时间好像还挺长的，
是他改编的很多，
嗯，他又很久，恨不得得公元前去了，我觉得这麦克白、
嗯、对
啊，
在当时演也是历史剧嘛、嗯、
对，
但是他对他来说这无所谓，他取材他不是讲历史的，
没错，
他只是用了一个其实对他来说比较感兴趣的几点吧，第一女巫，因为那个年代这个是和今天很像的，就是说怎么别人说你打将军，别人说你什么你就信，
哦，
这个太逗了对吧，我们其实19年排过这个戏嘛，当时就讨论说那今天的这个加引号的女巫是什么，
没错，
说今天我们的手机
是不是换一个东西、啊、
不能一想哎谁有什么信息，我一看哇我这内在很多很多的悸动，其实麦克白就是这样嘛，那段时间英国人是信女巫的呀，那詹姆斯一世那是疯狂的迷恋这东西啊、哦、
对，
所以
欧洲的信巫和猎巫来回
交织的
千把年、啊、
对，社会变革中很重要的一步，其实你看今天我们也都反过来又经历了一个21世纪版本的猎巫嘛，
对对对，
非常像，
是，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动荡，社会结构变化动荡，加上他的 我觉得他比较成功了。
嗯，
所以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写点你想写的东西
啊，
对吧？就是比如说一个摇滚明星一样，我出了几张可能流行一点的专辑，我可以自己稍微弄点。
所以四大悲剧是他大概在比较出名以后写的，是吧？
对，相当于是在16世纪、17世纪交替的，也就是政权，
哎，
伊丽莎白一世是03年交替的嘛，相当于在那前后。
对，
政治上变革，瘟疫，
嗯，
公共危机，公共医疗的危机，
没错，
经济的变化，刚刚说中产阶级出现，有部分开始圈地，
是
加上我觉得他个人生活的，他写作比较成熟，因为从戏剧法来说，刚刚说的女巫和另外一个在莎剧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形象是鬼魂的运用
啊，
所以在舞台上，因为同样我们得想那个年代他白不光白天演出，他舞台上什么都没有，莎士比亚的舞台还有点机关，
哦，
有些景啊，人能下去啊，
哦，
上面人能飞上来啊，
对，
但没有，不像今天他没有灯光，没有那么多，
对，
他要在舞台上用鬼怎么用，
而且白天呢，对，
是啊，
白天闹鬼，嗯，
而且他要制造那种恐惧，制造唤起那种怜悯啊，他需要那种震撼，
对，
所以他的戏剧法也相对比较成熟，
是，
我觉得综合加在一起让他的悲剧可能一下子，
对，他写悲剧呢也不会影响他的票房了，毕竟他已经有票房了，可能是，
咱们希望是这样哈，嗯，因为詹姆斯一世是他赞助人，
对，
所以他的剧团他名字也改了嘛，嗯，原来是宫廷大臣剧团，现在是The Kingsman 啊，国王，
哦，
国王的人，直接
国王的人，
就是说，
啊，
他也有这个背书，
对，
所以可能在他看来我可以推进一点，但是我相信哈，这都是咱们后面人瞎猜，
嗯，
他仍然肯定不是说大家争着要去看悲剧的，说我一定要今天就思考人生人性，不会，
嗯，他有他自己的，他已经有资格写悲剧了，
应该是这样
啊，
应该是这样，
那麦克白就这么深刻的一个，啊，而且还加上了潜意识啊，什么心理分析啊，动机啊，后来麦克白影响后来的影视剧是不是真的很多？因为我大家听大家老提的都是麦克白，
啊，电影改编就很多啊。我之前排的时候看了很多版本，有改编的非常夸张的。我见到过改编最夸张的那三个女巫改编成了那个卡车司机。
哦，
英国那种，你像英国那种文化，说话都口音很重的，听不懂的。仨人在那吃着麦当劳，然后在那聊天，在卡车里面。
嗯，
当然也有比较符合，比如《蜘蛛巢城》是可能因为是毕竟改编到东方文化了。
对，
我觉得我们可能看起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吧，就觉得哎，还挺跟我们挺像的。
对，
那种冷，那种就是生死之间，这是可能是电影和戏剧的很大的差别，就是电影因为可以，
嗯，
我可以支配你怎么看。
是
舞台，我是没法管你看什么，你爱看哪儿看哪。
电影的障眼法，对吧？是
对
话剧不具备的。
对，所以他能传递那种，
嗯，
比如说
迷住你，
千军万马，
对
对吧？比如最后，我现在很久以前看的，但是我还能记得那个剑，对吧？黑泽明也迷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那个剑，那，
嗯，
这个在舞台上你很难弄。
还传给了张艺谋，我这招啊，
对，就是说他的是这些电影，我觉得能愿意，
嗯，
处理这些题材，也是因为今天大家很显然戏剧不如电影传播的广了。
对，
那莎剧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素材，很多都是现成的。我现在都能想起来很多，甚至哈，早年间我们写电视剧的时候，
啊，
还有编剧就是看莎剧，那就是
看直接模仿是吧？
因为他的很多人物关系，就像我说的，纸牌屋可能我不说，大家可能不会往那儿想。
对，
但你去想嘛，一个人从在自己的一个政权里面一点一点往上爬，他本身大小是个官，
是
个党鞭嘛，
嗯，
一点一点的，我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你看的是一个观众被放置的一个位置，是一个合谋的位置，这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 对, 对，
你不是站在一个道德上搞出说看你这个贪官怎么这样呢？
啊，
嗯，他是时不时的过来说，哎。你觉得我这干的怎么样？这个也是莎剧，他看镜头表演，其实是舞台表演
啊，
是13、14世纪假面喜剧意大利戏，就这么演。就我在那儿跟角色说话，突然转过来，
对，
然后说：“哎，你看傻吧，我把他骗了。”
嗯，
所以观众是一种合谋，
没错。
那你投入在那日常生活中，谁有机会投入在一种政治阴谋中呢？
对，
所以他为什么看起来很爽？
嗯，
所以他能挑逗观众的很多很多，平常你不敢。你也不愿意承认你敢，
就像我前阵子看着两三遍的那个叫《伦敦生活》，三个广告牌的那导演他老婆编的，
哦，
伦敦生活就是哎，因为他是以前也是演话剧的，可能是
叫 Fleabag 吗？是那个女的一个女主角吗？
那个女主角本身就是编剧，没错没错，是她
Fleabag。
嗯，
他最早应该是
马丁麦克唐纳的媳妇儿啊，他就是、
啊、他跟麦克唐纳结婚了
啊，他媳妇儿，我去，跟着这一种、
啊、他们两个
跟着导师结婚挺好的啊，差个一二十岁的啊、
哦，
我觉得他就是演着演着剧，突然间就面向镜头，我哒哒哒哒，我这样的。
他最早是在爱丁堡、嗯，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你说的是 Fleabag， 他在爱丁堡那个戏是一个独角戏，就是他自己演的
啊，
就
是就
是
一个人的，
然后有个
爱丁堡，
他姐姐是个神经病，
艺术节里边
姐姐特别神经质
啊，对对 对, 对，
是吧？
是是是、
哦、，OK，
他拍了两季。哎，还是很受好评，有舞台剧的那种风格，
嗯，
就是你刚才你说的那样，跟观众
的他本身也舞台剧来的嘛，独白，
对对对对对对，跟观众的合谋与沟通，
嗯，
那莎士比亚的其他的三个悲剧呢？《李尔王》、《
奥
德
赛》、《
奥
赛罗》、
《奥赛罗》、《奥赛罗》、《奥德赛》去了，河马去了，对对对对对。那几个的影响哪个是比较大的？
肯定哈姆雷特影响大呀，这个。等于不就是大家可能一般人提起莎士比亚都会知道的角色啊、
嗯嗯、
一个四百年前一个丹麦的王子。咱们今天讲家庭出身不错呀，
哎，
您是官二代啊，然后呢这个但是突然家里面有些变故，本来呢这个戏我觉得有意思一点，可能是它复杂在它其实可以是一个家庭戏，
嗯嗯，
但是因为绑定在一个政治的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
对
他好多东西都变得很复杂。其实不就是你的父亲死了，死的比较莫名其妙，也没人给你解释。
哎，
后来呢，过两天你会发现，哎，你叔把你妈给娶了。
对，
然后呢，你就觉得这有点怪。但是其实这么生活也没什么，在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王子，这种事儿你不可能没见过吧？
哎，
然后
就是套一个国王的壳子，然后讲。身边事儿，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说那个年代，如果你不讲皇宫贵族的事情，
嗯、
大家是不爱看的
啊。
大家也其实它是一种权力和阶级的反转，这是剧场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对，
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我是不可能对你有注视的，对吧？我见你是要低头的，
对，
女孩子见到要行膝礼的，
是
我不能直视你。莎士比亚以及当然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在那段时期里面，将这个关系权力关系反转了过来，在舞台上我可以看你，我不光看你
啊、
我还看你彷徨犹豫失败崩溃的样子
啊、对，
所以等我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我种个地啊，我打个金匠，就没觉得生活那么的难，
对，觉得国王也不容易啊，对吧？是吧？国王都被自己弟弟干死了，对吧？
或者说你看我像他，就是他也有他的困难，我也有我的困难、
嗯、
所以他实际上背后有一种超越政治，超越当时的社会状况的一种同理，
没错，
一种理解，倒不是，这也是今天大家为什么会说啊，那你要这样的话啊，难道我还要理解杀人犯吗？对吧？就容易被被贴标签。但那个年代，我觉得、
嗯、
或者说戏剧从来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对，
他为什么愿意挑战一些有点挑战性的素材？
嗯，
好像跟道德伦常不太一样的东西
啊，对，
是因为恰恰他要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浮现出来。
是，
他不是在剧场里面讲道德，日常生活该干嘛干嘛。
没错，
有些社会是这样的，对吧？
踏进剧场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在触碰一些禁忌。
对呀、啊，
你然后你出来之后觉得那不是现实，
因为
你
去了你
要免责权、
啊。那当然，那当然，你有一个道德是个内，首先是个内在的感受嘛，他你自己有一个生活的基准在哪儿。
对，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线高低，你这个基准也是模糊的。
是，
所以你突然看到一个家伙，哈姆雷特有意思的就在。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哈姆雷特不行动是个特别就是这个戏的典型性哈，演四个多小时什么也没干，
对，
最后十分钟把之前所有的都干了，
嗯 嗯
对吧，所有人都死了。
对，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日常，就是他有强烈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暗示、
嗯、
当然他没有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些剧作家的日常生活，他直接描写日常了，那是因为当时那个演剧模式不具备。
对，
所以今天可能很多人排他的时候，我觉得都在寻找这种日常，特别是哈姆雷特，我这是和麦克白不太一样的，
嗯嗯嗯，
就那种日常生活的那种，从无聊中，从一种没有行动中，特别和今天的年轻人很像啊，从一种莫名其妙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要去哪儿，
是
啊，但是我似乎又被承载着很多很多的期待，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期待。
这也是哈姆雷特被改编或者被用的次数最多的原因吧，就是太像普通人了，是吧？他真的这个王子跟我自己或者跟看剧的每个人，
对呀，
都很像，
对呀，
都很像，
对呀。
你看那个，因为我最近老看金庸小说，经常要《雪山飞狐》里边啊，一个是胡斐是要不要杀苗人凤，最后那一举，最后整个结尾就是那我杀不杀他啊？我杀还是不杀？我砍还是不砍？包括胡一刀跟苗人凤两人比武的时候，就被一坏人把毒药擦到两人的剑上，结果两人就互相把就其中有个就误伤了对方，就直接就死了嘛。这不全都是哈姆雷特吗？
嗯，
是吧？
毒药啊，这都是莎士比亚特别爱使的东西，这是英国舞台上使烂了的东西。
跟韩剧的癌症似的，不是白血病似的。
就是，同样肯定它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嘛，就是生活很平静，但背后有很多波澜，
是
有很多计划，很多阴谋。我刚刚还说，我忘了说没说啊？就是说那段时期。他写很多悲剧也是因为英国政治很动，全都是阴谋啊，
对，
全都是各式各样的，就是大家传说跟老百姓说，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了，过两天看，哎，人又没事，为什么呀？
我们那可能那左右一百年之内吧，什么玫瑰战争啊，
非常非常频
繁，是吧？贵族杀国王，国王杀贵族，贵族杀贵族，我去。
包括他也是宗教改革的后期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人的权力开始越来越多了嘛。
对，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在欧洲来说是大事儿啊。
没错，
你想几个世纪没有变过的社会结构，
嗯，
突然说就是说他死之后几十年一下就变了，一下子人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有一个自我。很多人会说哈姆雷特是第一个现代人，
对，
就是说他在那儿想 to be or not to be， 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我作为一个王子陷入到了一个王子的境遇，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想能问出 to be 这个问题，
嗯，
我得有一个主体，谁在问这个事儿啊？
对，
生存和毁灭，谁在问生存和毁灭啊？你不能说没有主体凭空问这么一个哲学问题。
对，
所以那他和后面突然几十年以后人变了，议会啊，革命啊，
哦，
他一定有一些关系的，
感觉有一种启蒙啊，他就感觉像是一种。
那当然
是吧，他不一定是自觉的，但他这种天才就启蒙了。
这就是我觉得可能需要叫通俗化或者说还原莎士比亚他应该的样，就是说他从来都没有脱离社会和人这个话题，
嗯，
就是说悲剧喜剧都一样，他没有脱离说我作为一个剧院的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就是股东嘛，
对，
那我是一个演员也好，我是个诗人也好，编剧也好。我的剧院是在伦敦，在伦敦这个地方，我和伦敦的关系是什么？那和伦敦的这个城市的关系，和伦敦代表的一种政治象征的关系是什么？
对，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书本上，哎，我非得背这个词儿。
嗯， 嗯， 嗯，
它是息息相关，它从来没离开。它像我们一样，面对的是一种，就是很困境。就我想搞艺术，但我得面对日常生活。
对，
你还得接孩子，给孩子做饭去。我们老觉得我应该不用做那些事儿才行，我应该专心的搞艺术才行。
对，
但你会发现，其实你永远摆脱不了。
没错，
恰恰是你越投入生活，可能你的艺术会越好。
是，
我觉得莎士比亚是这样的人，但因为没办法，我们这已经400年了，所以我们已经把它神化到，就是已经印成铜板，刻镶在墙上，
对，
你也没法去，你只能诋毁他，但你没法去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
对，实际上像《哈姆雷特》这样的剧啊，在我的家乡，甚至我看新闻的一些山村，都没断了发生啊。就是
当然，
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天国逆子》，不知道你听说这名字吗？哦，就小孩小时候看到他爸他妈把他爸给谋杀了，他长大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公安部门把他妈给举报了。斯琴高娃演的，
哦，
那个。那个男主，那个年轻人叫陀宗华，叫什么？就是好像是台湾那个演员。
OK，
直接给举报了。就是那个剧，当时让我震撼挺大的。妈怎么能把爸杀了呢？
嗯，
因为他妈跟另外一个人好了。
OK，
他长大之后，他要说我要不要举报我妈？哎，这就很哈姆雷特呀，
啊。是啊。他是一个，
啊，
其实他包括
那是一个真案子，关键是
最普通的，比如狮子王。嗯，这大家都知道，狮子
王，
对吧？它这是个动画片。按道理来说，小孩嘛，你看的东西，那它其实还是这个原型，就是说你和你父亲， 或者你和你母亲，
嗯，
它是一个圆形的关系。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家庭结构中，你是很难彻底的跳出这个家庭的结构，因为你一开始对世界客观上的所有的认识都来自于这儿，他们怎么认识世界的，
嗯，
你怎么认识世界，
是
它是一个圆形的关系。那哈姆雷特的这种诘问啊，包括他的对母亲的那种又嫉妒，然后又憎恨，然后又依赖，然后又想摆脱。
天哪，嗯。
然后对父亲的那种，同样
这超越时代的啊，这种感觉。
因为他是人呀，他还是你刚才说的对，就是说他是个普通人的事儿。
对，
每个人可能我们不会像他那样说出来、演出来。
对，
但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发现哦，我能理解。
就哈姆雷特这四大悲剧，至少我发现了，都可以给他还原成家庭伦理剧。对吧，家庭伦理剧。李尔王你知道我记得两年前咱们一块聊着聊提了一嘴李尔王还是怎么了我忘了啊，就是我小时候老看一个豫剧啊，就是叫墙头记。
嗯，
那老头老太太看的哭的呀，那眼泪汪汪的，因为老头老了以后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大儿子和二儿子，然后呢就约定好你养他一个月你养一个月。结果这边老人还没到期呢，就给他爹要送到老大那儿去。老大说你还没到呢，就把门锁着不让进。
嗯，
那老二叫二怪，我记得就把老大直接给把他爸给搓到了墙头上。
嗯，
哇，你给我过去吧。老爷子就骑在了那个墙头上，下不去上不来，两边谁也不要，老头就在墙头上哭。
嗯，
哎呦，其实我们村的李二王啊，这个啊，他们这个我觉得写这个剧的人一定不知道莎士比亚。但是呢，故事盒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盒，那不就大家都中西方的家庭原理是一样的吗？
对，这也是超越嘛，就是说这么多他的这么多作品，你说能在不同的文化中演，当然今天已经就是过了这好几百年了，我们已经可以把它编的非常非常就是非常丰富了。河北梆子排过很多很多沙剧，京剧演过沙剧，
对，
各式各样的戏曲曲种，包括不同的剧种，
嗯，
改变它。但是你发现它肯定不可能，之所以能改它，就是因为你能把所有那些文化特征都先排除，留下的是人、社会，就这么两个主题。它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主题。什么是人？什么能定义人？
是。
什么是社会？
我甚至觉得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都有点故事盒，就模仿莎士比亚，
嗯，
是吧？挣了钱，财产给了孩女儿，让他们嫁入了豪门，结果去看女儿的时候还不让进门，
嗯，
那就那种痛苦，
嗯，
是不是跟李尔王吗？
啊，这一说这个还有意思，就是说他和、
啊、
这个是可以说点八卦哈，就我们老说戏，可能大家也不爱听，
是，
就是那个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因为他爸是一个，他爸很有意思，在 Stratford 这个小镇上，他是做手套的。
你说莎士比亚、啊？
莎士比亚他爸，
对，
那个 John， 然后，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破产的非常，他很惨。他当时在小镇上能做到小镇的这个半个官员嘛？
是
他
爸破产，
他爸爸破产、
哦、
但是他之前做的生意都非常成功。他们家在这个小镇上算是一个不错的家庭、
嗯、
相当不错的家庭吧，就是跟很多很多艺术家比起来，
他的故居那房子还可以，对吧？
是啊，
那是他的出生地。
你说的是出生地，现在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就是我刚带孩子们去看嘛，还有一个新居，新居是他买的，后来买的那个大房子，
哦、他自己买的房子，
那就是、嗯、那就是确实、
那个、豪华了，
那是非常豪华。
嗯，
但是说他父亲的破产对他影响非常大。其实他写了很多老人，李尔王其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唯一一个他创作的一个老人，就一个非常衰老的，
对，
正在死去的一个主角。
嗯，
其实是很难写的。你去今天看。
没票房啊，
谁愿意去看，
对吧？
对吧？
嗯，
包括在欧洲演戏的时候，今天你去看，都是演员，都是非常岁数很大的人去演的
啊、
哦。像理查三呀、麦克白这种超级动作戏，
对，
你到了六十岁以上，你是演不动的了。
是，
那尤其舞台有很多舞台机械啊，所以李尔王这个，我猜想，包括也是他的中后期的作品，跟他怎么看待他父亲的关系，就他在家庭生活很怪，非常怪，
嗯，
就是有老婆不怎么搭理他的孩子夭折嘛，他的那个儿子，他等于剩下了两个女儿，而且他很逗，他给他两个女儿的遗产分的是非常不平均的。
你说莎士比亚是吧？
对，
哦，
包括他们家族有就是夭折的孩子很多，他父辈就他这一辈儿 是几个孩子来的？八个孩子，几个孩子？死了挺多，死了两三个。
嗯嗯，
就是说，包括他对子女的态度很暧昧，不知道就是很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他不想管他。这个跟奥本海默很像，我就老想奥本海默，最近因为老看
是，
就是说，而且
孩子老寄存，嗯，
是他等于他把很多钱给了那个苏珊娜是叫，
就给大女儿，
然后大女
儿哦。
然后他就是这个二女儿关系很就是这个双胞胎的死了这个胞弟还胞兄的这个妹妹还是姐姐、
啊、
等于给了他好像不是很多。然后
李尔王算是也不是他晚年写的，他怎么就演他就重现了自己的剧
呢？所以为什么我说他一定是在观看着他父亲、嗯、以及就是说这种家庭的变化，包括人到了晚年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可能没经历那个不会想这种事儿，谁会想分家产产
就乱想。 对，
对，他就会用这个来构建一个完全虚构出来一出戏剧嘛。
你这一说我都有点大胆猜测了，就是他李尔王可能写的是他父亲，他是有可能还是带有一些批判性或者怜悯性的，但是呢他自己最后活的还是父亲那个路子，还是给我这俩孩子不一样啊。
对啊，就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从一个聊家常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挺道德上挺受就压力很大的事儿，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就因为你都快死了。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参透了人性里面的很多东西。
是。
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到死之前他也不会，他也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
对。
他会倍加计较甚至。
啊、
哦。这个跟我们理解的期待的不太一样，对吧？
是。
我们期待你就放下一切呗。
对对对。
那这个同样又回到那个问题，那什么是人呢？人到底是什么？
嗯嗯，
人为什么是这样呢？
没错，就是他自己是也是一个怪人，是吧？他看到很多东西，他实际上他自己也有点戏剧人格，可能是。
莎士比亚蛮有意思，就在比如说他也是个成功的商人，你说我们说了他买那么多房子，
对，
置那么多地，他后半生也是基本上也是要靠这些租金活着，他不是说全都能靠戏剧、在即便在那个时代哈，这个是挺对大家戏剧人有鼓励的，即便是莎士比亚你也不能完全靠这个养活自己、
哎、晚年开销还蛮大啊。
那当然你养这几个房子你有得有仆人啊，你现在如果去看哈英国这个莎士比亚那个房子，
对，
我们今天以今天的标准去看，那是根本不可能人住得了的。
那个红白色的，那是他爸的，是他自己买的呀。
那是他出生地吗？你说
白
黑白的
那个、就是哦、
黑白胶，那是出生地。
那后来你说这宫殿式的，我还真没见过。
他也不是宫殿式，他就是说，无论是如何还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房子哈，他只是大，
对，
他开销就大。嗯，比如说那个很不舒适。
嗯，
他冬天生活，冬天也很冷，
哦、
非常很多烟。他不是那种我们想象的说生活的非常非常的滋润。到了晚年，我是一大文豪，不是的。
嗯，我跟你说，我通过一个作家的故居，我去参观的时候，我才知道养一个房子有多难。
那当然。
我去苏格兰的乡下去看斯科特的故居，斯科特在世的时候已经非常有钱了，因为他的小说《艾凡赫》啊，什么《威伯里》非常畅销。他觉得自己可以像贵族一样去盖房子了，他就在他的乡下一个湖边再盖一个城堡。结果我去参观的时候，他是盖了个半拉，他到现在还剩着半拉，是因为他盖到一半的时候已经负债累累，
是
盖不起了。
是
他欠了好多钱，说一直到最后都死了，因为他晚年又玩命在写书，是因为他要养他这个房子还债，结果也没还完债就死了。你就知道养一房子盖一房有多难了。
对，你看，希望这个大家听完也能就稍微的理解一下莎士比亚。
在北京没房很正常是吧？
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就是说不用神话莎士比亚，
是
就是他面对的痛苦我们都面对。
对，
他你得养房子，然后妻儿老小也得安排好。
再怎么有才华的作家，你跟这个搞纺织大王啊，在英国那种盖的城堡是完全没法比。
那当然，他的这个房子实际上是非常，因为他的小镇很小。
啊，
他不是说在伦敦我置一个家业，那当然搁到今天都可能非常好了。
是，
他就是一个说白了一个小小镇子上一个小大家住的稍微舒服点，花园大一点，也就是这样，也不是大家想，但是他的地很多。他当时为什么说圈地运动很重要？就是说他地很多，他能租出去钱
啊，
然后那农民租他，比如他养了很多人，人家租他的地，他能有些收入，给孩子分一点。 然后自己能留一点，剧团他要贴补啊，那演戏不挣钱啊，
对，
剧团得贴补，
你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是吧？
对，我就老想，哎，你想想人莎士比亚对吧？你这点不算什么，
对对 对, 对，
你也没人那才华，
再贴补点吧。
就所以他是个普通人，我是一直强调要把莎士比亚当成是一个。就是他生活在我们身边，你刚才提到这么多影视剧，
对，
这么多甚至其实不光影视剧要音乐的作品
啊、哦、
很多古典音乐的作曲家用他，像这次我们排暴风雨，我查了很多很多歌剧，他的诗歌的影响也非常多，
是、啊、
包括他的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对开本，这去年不是莎士比亚400年对开本
啊、哦，
那印刷出现了，印刷术开始普及一点，它能有一些版税，有一些
老天爷、啊、
就等于这儿拆补点儿，那儿拆补点儿，演戏拆补点儿，家里面地拆补点儿。
老沙同志啊，
跟我们一样，
如果是在版权完善的现代，得多有钱、啊、
那当然，
嗯，
那当然，他也没赶上，比如像很多作家，比如说子女啊，能留下一笔非常，今天你谁想排沙剧、
嗯、
也没人管你，
真的是公版。那三大悲剧都说了，这个奥赛罗呢，他的故事核是什么？
我对奥赛罗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嗯，反正总之是大概意思啊，就是这个将军或者这个骑士他喜欢上了一个女的，
嗯，
然后这个女的呢就好好的结婚，
嗯，
结果对他忠心耿耿的一个手下喜欢他媳妇儿，
对，
哎，就想办法挑拨离间啊，挑拨离间就让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反正总之呢、
嗯、
就在床上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嗯、
但是呢这个陷害他媳妇儿的那个人的媳妇儿又说出了真相，于是这个追悔莫及的奥赛罗就自杀了、
嗯、
这也是一个大悲剧。那这种怀疑背叛反正也是一个圆核，我经常会把莎士比亚写故事的核叫圆核，就其他人都利用他这个当母体，就跟
其实他也很多
元的、啊、
对，他里面相当多，像奥赛罗里面伊阿古这个角色哈、
啊、
古希腊戏剧里面都能找到，
是
这种我们认为
的
坏人，就我们叫做你是个坏人。
对，
我为什么刚才说就是说他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说坏，可是呢你似乎又能好像理解他那么一点儿，对吧、
嗯、
就是说哪怕理查三也一样，就坏成这样。
对嫂子的迷恋 是,、
啊、
是人类普遍的情感。
包括他自己的自卑、
啊、
比如说他自己、
嗯、
很多把比如说处理成有色人种，很多很多把他处理成是移民啊外来的。那么他都 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身份上的一种很彷徨很恐慌的一点。
没错。
然后他但是他扭曲了。他不是说我们理解的那种，但刚才已经说了，那去剧院也不是为了看那些东西，你看的就是人为什么。我可能最感兴趣的莎士比亚戏的主题就是好人是怎么变坏的
啊，
就所有这些人，你说麦克白是好人啊，
是
说伊阿古也不是上来就是个十足的大混球啊，
没错，
所有的事情，那当我能认同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说人的复杂性，就不会那么容易上来就给人贴标签。
对，
嗯，
这也是他伟大的地方哈、啊，就是那为什么只有莎士比亚或者说这个不多的天才哈、啊，能掌握这种叫原型故事啊？就是大家都在我，你说我在看莎士比亚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你比如麦克白，我就因为我在写我们村的故事，我在想一个小混混的成长，我就像我这种完全没有天分的，我就想我怎么办呢？我就想要不这样吧。按麦克白写吧，
嗯，
就是在村里边混的不咋样，没什么前途，跟着一大哥的小混混，突然间有一老头告诉他，你小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小子是你比你大哥厉害。他说那他就受了这种蛊惑，他后来自己就混成了老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
就是这么，我就发现好多编剧写影视都是抄莎士比亚啊，就觉得像纸牌屋一样的，你用这样的一个架构，两男一女，俩女一男，或者什么兄弟什么之类的来回背叛，好像这个事儿就搞成了。
嗯，
就是为什么莎士比亚能成为这种母体呢？
那我不知道，这个很难回答。我为什么莎士比亚成为我不知道哈，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从，比如说编剧啊，我觉得可能编一个故事，甭管你是电视剧、影视、戏剧，最难的是结构。
对，
就是说。你想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其实并不难，因为每天大家都见，你说那个胡同里老大爷聊天挺好玩的，有的时候、
哦、
他能给你复述很多事儿，添油加醋。
对。
但它很可能没有任何结构，就是说我从这个一层上到三层，再上到七层，再上到九层，我到底要带观众去哪儿？
对，
莎士比亚可能自己都不理解什么叫结构。
对，
但他的戏为什么老能就拿过来照搬就用，我也不用改变什么太多东西。
对，
就是因为他有强烈的一个结构。我就是摘除了这，你像刚刚你描述的，其实就是摘除了麦克白，麦克白很复杂，但你就摘除它一部分，我拿出来发现我就即插即用，因为它是一个现成的一组关系，
没错，
现成的一种逻辑，它背后有一个现成的连贯性。
对，
很多戏也挺好玩的，但它没什么连贯性，因为它没在你的内在搭建起一个东西
啊，
好像我只是看了个热闹。
是，
那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谢威廉的三中卫和国米的三中卫的差别，就是说你踢一个阵型，它也是个结构的，很多球员他就是能理解这个。我觉得福登就能理解，
嗯，
他就是他不是只站他那位置，
没错，
他也不是单纯的说你是自由人，你下踢，他脑子里有一个观念。
是，
这个观念放在那儿了，那可能他就会很容易去，比如说放到不同的球队，放到那个球队，他也能形成一个东西，就是咱们老说的姿态体系的球员。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呦，你这一说福登啊，因为我跟严强聊聊福登，他说，因为曼城的踢法是三角踢法，就跟以前这个乔丹打公牛队里边的，就是三个人来回倒倒倒倒。他说福登就是属于三角关系突然自己撅出去
了，他自己撅，然后那个脚也被带大了，对吧？
直接
他就后面的人也跟，你也得按照他这个脚去踢。
没错，
这就是我觉得
他就是叮叮当当的，但是他突然间就一下成了三角里边插出去的那一个。
我觉得他肯定小时候花很长，我不知道瞎猜啊。嗯，我认为他肯定花非常非常多时间去看球。我觉得这东西是你很难站在那儿哈，就踢出来的。
他不像一个英格兰球员，英格兰球员忠诚听话。赖斯是吧？就这种，但是福登挺贼的啊，就特别像西班牙球员，就那种劲儿。也可能整个的英超已经被大陆化、被西南欧化，或者被意大利和西班牙教头给科普过了。
嗯，
就是连青训都已经受到了那一波瓜迪奥拉那一波的培养了，这个就厉害了。
嗯，
这就跟又回到莎士比亚是一样，就是可能。莎士比亚天然的就知道我这几角关系是怎么搭的。
我觉得也不是天然，他花大量时间读，你想他读了很多历史，读了很多编年史啊，
嗯，
读了很多同时代的作品，啊，
或者他看观众反应，
他也非常多。
我这个剧，
这个
哪没抓住他？
对啊，
我得
你看他很多的戏啊，
嗯，
都是现写的。我们为什么很多批评莎士比亚的哈？同样，我也认为第一没有必要神化他。
为什么？对，
就是很多，比如他的戏的那个前后啊不连贯，比如他这段独白，你觉得是今天有很多现代导演哈？排哈姆雷特
是
to be or not to be， 搁哪儿都行。有的导演，那奥斯特玛雅那德国导演上来拍，上来就把这段你给念了，你不想听这个吗？
嗯，
拿一摄影机对着自己啪就念了，你们就觉得我解构莎士比亚吗？
对对对对。
但其实很多他的戏啊，都是临上场说昨天晚上咱们排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女演员在这儿，突然来一段这个行，叭叭写。扭身就早上演员刚来，睡眼惺忪的，跟现在演员很像哈，下午才来，说啊改戏了，所以你看他那对开本有意思在哪儿？现在你去英国能看到哈，在伯明翰图书馆的那个有一个莎士比亚纪念屋，
对，
你能看到他在后台贴着那个剧本，那字体特大。
天，哦，
为什么？因为演员早上刚来，
化着妆得看是吧？
对，你说啊，又改了，怎么老改？因为莎士比亚
只有化妆的时间了，
你在后台啊，赶紧看两眼，上去奔演完下来。
他可能莎士比亚说，昨天那戏啊，你到这儿的时候
没笑，没响
，
然后你得多来点这个，你得，所以你看，
这太牛了。
同样，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不要神化他嘛。
嗯，
像这种事儿，
他也是在学习。
电视台天天剪片，剪到最后一分钟，恨不得对吧？
对。
那这个咱们今天排戏也一样，老改，所以他是在一个。就我就回到那个结构性，我觉得那个结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可能现在很多我觉得艺术啊已经变成了无所谓了，什么都行了。
没错，
缺乏一个，所以观众不喜欢嘛。刚才咱俩聊天，就是说觉得好像大家不愿意再为艺术也好，或者公共的这种活动啊，再去付出啊时间精力啊。
对，
包括年轻人看东西快放
哦，
因为他知道没什么结构性，不就是一堆噪音吗？
嗯，
对吧？一堆光影吗？咱们就看就完了。
年轻人的口味我也弄不明白了。就是前阵子，
我觉得这不是年轻人的问题，
是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化，社会文化变了。
喂养方式啊，
就是说，第一，可能文化本身也不如以前自由，
对，
就是说以前有很多野生，
是，
就是说没有什么规则，我不一定。我非得是上戏剧学院我才能搞戏剧吗？这不一定吧、恰恰可能以前那些野生的东西呢，冲破了很多，就像浮灯一样，他出去了，我不是按照那教练给我画的那个，非得在那儿，然后这出去一下，那出去一下，那就把这个疆域，把这个土壤给翻开了。现在呢，就是属于都就这么多空间，你也不多，你要稍微翻腾两下，第一，你没你机会翻腾。对吧，就老先生们先翻腾翻腾，
对，
翻完了就是种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这个是不是跟互联网和信息化的时代也有关系啊？就是我一两个月之前跟做了一次直播，是跟一个叫歪嘴龙王的一个演员啊，叫网红，他是什么，他现在演戏演的挺好的，但他前边大火叫歪嘴龙王是因为什么，我说你因为什么火的，我也不懂。他说你不知道我演的东西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我在正式演什么《梦华录》之前，我演了好几百段叫歪嘴龙王。我说，他说每个故事只有一分半，最多一分半。我说这什么故事？他说，永远是我嫁给了一个豪门，然后我丈母娘跟我媳妇一块羞辱我，照我脸上打，说他妈你嫁给我们，你这个赘婿，你不中用的东西。但是我被打翻在地之后，突然间进来十几个我的手下。给我一敬礼或者一单膝跪地，老龙王你好啊！然后丈母娘说：“哎呀，我的女婿啊，我对不起你。”
是，这是什么东西？
故事原就是所有的结构全是
一样的、
都是丈母娘跟女、跟他老婆在一块羞辱他，然后反转就在一分钟。啊！我说这有人看吗？他说：“
短视频是吧？就是
短
视
频，
短
视
频
故事。”他说：“大家只看这种爽一分钟，你让我超。”他说。反转超过了一分半就不爱看，就刷过去了。啊，我说这个都到已经这个速度了。
社交媒体这个本身啊，它的算法就是按照你的这个、你的生理生物的一个节律来计算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改编这戏回头可以聊聊哈，比如我们是把那个400年前的事放到了未来、然后在我们故事里原来的原故事的精灵变成了 AI， 它能阅读你的梦。就是说你潜意识里有哪些愿望啊、哪些渴望啊，那其实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这儿，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下跪可能那一点儿啪一跪龙王一什么就是关键词一叫一喊出来，你的所有的满足感你期待的东西都会坠落，就是瞬间，就因为你上去多巴胺上去呱，你上去多快下去多快，
这严格的
那后面你要再演、
是，
或者甚至你说哪怕我放点广告可能那个效果都不好，因为它是按照我认为今天可能比较麻烦的一点哈，可能跟以前就是不太一样。原来我们是在艺术里面，其实好的东西仍然很少。你想想，大家都是文青，你去看书、看小说、看戏，其实你能碰到好、特别让你爽的不多。
刚才你描述的，
但是你老得去看，
感呢，跟快感持续的时间也就差不多。
是啊，
也就是最生物性的东西。
是啊，但是它不用挑了，等于以前你等于看十部戏。有一部你挺喜欢，但是那九部你也得看，因为万一好看呢。包括之前我跟朋友聊打口碟，大家听打口碟，你也不懂那些乐队你是谁，
对，
你就得都买回去听听啊，完了不喜欢，不喜欢那没辙。但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相当于你延迟了很多满足嘛。
对，
你不是说上来我就得爽，就那龙王赶紧
哦，
赶紧，
嗯，
那八我点完了，
跟看小黄片似的，嗯。
其实就这些原理是一样
的，
就是迅速的通过一些外界的操纵快速的达到快感嘛。
是的，
以前你没有这么多的机会，
所以
你也不用去挑。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大概要花一两个小时时间让他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可能都达不到。那可能
对编织各种结构引导节奏是吧，
或者说要想用这个可能是超越莎士比亚的部分啊，就是我斗胆说、我认为可能今天莎士比亚也回应不了今天的社会
啊，
就是说这些文豪我们认为的雨果很伟大，
对，
巴尔扎克很伟大，他可能只能回应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是，
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有今天面对的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过，就是说莎士比亚想都不可能想到，那他的戏当然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强调，就不要把他说封神了，
对，
说谁来了，不同的文化，
就通杀，
但是要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就通过它我理解了今天的问题，
是
他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特别爱说，哎呀，你看莎士比亚提出很多问题今天都没解决，我认为可能莎士比亚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了
啊、
但他提出了一些更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去发现该问什么，不是发现答案的，
对，
所以他问的那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多问问今天这个时代，比如今天这个时代女巫到底是什么，没有物理上面的女巫了，
所以你那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你现在改编成这个《风暴之眼》，
嗯，
时间是多长、啊？
戏吗？
啊，
你说我们排了多长时间？
对，不是，你这个现在这个从演，
我们还最终没有连，啊、所以总得一个半小时吧。
那你就是里边给他把一些人物形象或者是改成了像 AI 这之类的，
我们相当于
也是适应现在的这需要吗？
是这样的，这可能说起来稍微有点复杂啊。比如《暴风雨》，它讲的是什么？
嗯、
刚才说了，那个米兰公爵他被流放到这岛上，他想复仇。
他
这岛上呢，发现有一个有魔法，
嗯，
这岛上不知道什么原始的一些魔法，他就把岛上这些呢有妖怪啊、精灵啊，都
收服了。
对，等于他天天读一本魔法书，他就老想用这魔法呢把他那个竞争对手带到岛上，结果就国王也来了，
谋害
他
的人。
对。他想报复，结果来了以后呢，他用魔法把这个支开了。他们来了本来是一艘船上的人，结果这个跑到东边去了，那个跑到西边去了。
嗯，
等于大家看到很多戏的内容呢，都是他来操纵他们。
对，
其中一个要操纵的主要的线索是他的女儿，他想让他的女儿呢和他的其中一个竞争对手的孩子两个人好，这样、
哎、
这样我不就能等于我来安排你们？
对，
等我回去的时候。
哎，
对，我来管理这个国家。那当然，在原剧里面，这些人最终，普罗斯庇罗这个主角啊，他最终找到了能原谅大家的，无论因为什么，其实呢，
大家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也是很多人非常诟病的，对吧？你恨了人家一个多小时，
对对对对对对，
突然到最后莫名其妙的原谅了一切，
跟他这个是死前写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写不动了嘛？他最后有一个收场诗，他就说：“现在我的魔法都已用尽。”这个话特别有意思，然后剩下的只剩微弱的余力，只剩下我自己，
你看，
就相当于他写不动了。
对对对对对，跟
他最后实际上开始跟观众说话了，打破了那个他原来制造这个虚幻的东西嘛。
是，
所以他连戏剧法上都没有办法突破自己。
所以老年莎士比亚跟他的盛年莎士比亚的财力啊，已经拼不过了。
这个我相信是每个作家的或者艺术家的一个必然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必然，这个是要耗费非常大气力的。
没错，没错。嗯、
所以我们改编的时候就想，那大家演，因为历史上大家改编，包括我看有女演员把普罗斯庇罗改编成女演员去演，都是比较注重普罗斯庇罗这个角色。
哎，
而我们的改编跟我们剧团有关系，我找到了几个。和年轻人的关系、
哦、
就是说他呢我们把这个原著这个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被流放改编成了他是一个公司，就他是一个研究 AI 的人、
哦、
他和合伙人，但合伙人把他给踢出公司了，恰巧我们排的时候九月份正好 OpenAI 一模一样的事儿、
哎、这个
一模一样的事儿，
巧合哈，
巧合。然后等于他被剔除公司了，他到这个岛上、
嗯、
但是他还拿着这个电脑，所以他在岛上重新研制了一个新的东西，叫艾利尔。这艾利尔就是原文的艾利尔。这艾利尔这名字我们都觉得挺适合一个 AI 的一个系统。
是艾利尔听着。
然后他就这个艾利尔相当于是他的跟他的一个孩子一样，他每天跟他说话。
嗯。
而那个米兰达他的那个女儿他不太理他。
对。
他就每天教他语言，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是人类嘛。但他还有第三个孩子、
哦、
就是这个卡利班，这也是莎剧里特经典的形象。
嗯嗯。
实际上他想把这几个人都控制起来。
对，
那所以他和他自己的女儿，他和这 AI 艾利尔，他和卡利班其实都是一套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嗯嗯，
而这些年轻人实际上都在他的控制下长大的。
对，
所以我们比较感兴趣说，哎，那这是一样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戏里，最终米兰达拒绝嫁给
你，其实已经写了一个新的剧本，
这个戏里没有一句台词，
暴风雨的故事盒、啊、
对，这一句没有一句台词、啊、我们只用了李尔王的几句台词、
哦、
没有一句是莎士比亚的台词，
厉害厉害。
那背后、
嗯、
背后的这个关系但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把米兰达和费迪南的这个婚姻，最后米兰达是拒绝跟他结婚的。
嗯嗯嗯，
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关于一个年轻人怎么找到自我的一个东西，很重压下，然后技术的变革，
对，
新鲜的语言， 因为卡利班不会说人话嘛。
啊、
那还有上一代带来的很多创伤，那在年轻人怎么面对他？
你看，就是一般人都看不出你改编的是莎士比亚的剧。
那就但
除非你自己宣布，
但其实没关系了，就是从一个艺术，就像纸牌屋，可能我看我就从上到下全是理查三，但是你因为观众没有必要知道你是什么，观众其实看的是自己，他在里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对对对对，嗯、哎呦太牛了！我发现就光他的这四个剧已经让我们聊了一个来小时了，其他的他的四大六大喜剧啊，再加。亨利一二，恨不得亨利一二三四六， 是吧？
是，那些都是演员特别讨厌的戏，
对，
演员特别不爱演亨利这些吧。
亨利一二三四，理查什么之类的，
对，演两三四个小时，他们都觉得背不下来台词。
是，但实际上都是很伟大的这些作品。我们啊，就是我相信，只要是跑题大会的听众，没有人能逃得过莎士比亚。这句话就放这儿，
哦，
对吧？你狮子王能看过吧？你黑泽明看过吧？你金庸武侠你怎么看吧？他们有时候这套路，你纸牌屋每一句各种你都得看吧。
嗯，
基本上大家有很多编剧内心就是这么改的，其实啊、就是改的，
对，
嗯，只不过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而已，是吧？
这个其实，在戏剧领域，我相信在影视剧也一样，是挺通常的状态吧。就是说，剧作家你肯定不可能只。你肯定对戏剧史是了解的，这些经典的作品
对
你肯定是了解的，然后去重新再去创造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过瘾的过程。
没错，
因为它也有一种对话，
是，
就是当然我们都是斗胆和莎士比亚对话，但是你也有很多站在他的肩膀上去，很多便利，就像你说的，我随便把哪个结构关系一改、
啊、对，我一改就行了、啊、
我觉得这也是他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吧、
嗯、
就是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养活了很多编剧，
这就是你提的那个结构，
我认为是结构，
结构，
对，而且其实故事没有什么，你真正你发现没有，你看戏啊、
嗯、
或者看戏剧就这么两个小时嘛，
对，
你没有空间去洋洋洒洒讲很多周折，情节上很多，那就是电影电视剧要干的事儿，
对，
电影都做不到，
是，
所以那戏剧你看的是什么呢？你看的不是故事，
嗯，
你看的恰恰是那个结构，就是说关系，假设我们现在能看到我可能跟比如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妈妈，我的婆婆，我的单位有个领导，我的你大概一个人的网络，我的社会在处在社会中大概就是这几组关系嘛，
对，
那你看影视剧全是这些东西，艺术全是这些东西、
嗯、对，
哪怕可能抽象的艺术它也是在唤起你重新思考这些关系，是因为这些关系构建了一个现实嘛、
嗯、
没有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存在啊，
没错，就是这就是这个创作者跟受众的区别。受众我就要听的是故事，但这个支撑故事的核实际上是结构、啊。
你怎么做这道菜、
嗯？
可能我去餐厅吃饭，我不在乎是你用什么盐、什么胡椒，怎么给我腌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也说不说没必要说一定啊，这是莎剧，你们得来看莎士比亚，做好功课，把剧本读了，不一定。他、
啊、
要是好的作品，
嗯。
你不需要啊，这也是我可能我觉得挺想追求，但是很难。
嗯，
比如说，过去我们看一个作品，其实对这个作品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很容易被爽到。
嗯啊、哦，
今天呢，等于朋友圈一转，哎，这剧照你都看见了，这舞台喜不喜欢？这导演你喜不喜欢？这做团体是谁啊？这个剧都就你等于在看戏之前，你看了好多东西，其实这个对创作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要想保护这个很难，因为你总得宣传吧，
没错，
你总得去人家，你得请人来看呀，
是
很难能做的。我特别喜欢那个 Louis C.K. 那个 stand up comic， 他原来做过一个事儿，他等于是把所有的中间商都给剔除了，他自己弄一网站
哦，
他有什么戏都在那网站上，你就莫名其妙你就进了邮件组，你叭收到邮件说我一新的作品了，你去看，结果你一进看全是明星，
这盲盒哈，
对，他没有宣传过。
哦、
他有一个叫 Horace P 特别棒的一个诗集，他一个喜剧演员那写的那个完全像悲剧一样，一个电视剧他完全秘密的拍摄， Steve Buscemi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Edie Falco、哦、 他没有宣传。
哎，这种玩法也好，就是说只要是他的戏你就去看，
但他得你得有粉丝群哈，你得是有人看，否则的话你莫名其妙你大明星演你也不知道。但是他其实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去看电影啊，看什么。
对，
你并不知道这个剧情是什么。
很多人走上文艺的坑就是说我以为我看的是个啥，其实它不是个啥，对吧？
好多观众现在什么演后谈不都是吗？哎，我以为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我以为那个是那样的。其实后来你去想想，你有什么可以为的呢？就是
对
吧，你听一个东西，就是看一个东西，它就是我看到了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对，
可能明天我来相同的东西我又看到别的了。
哎，
那今天的观众可能没这个耐心了吧。
嗯，我说其实没想到的比他以为的应该才更有价值才对。
当然当然，就像小孩看世界的那个眼睛一样，为什么孩子那么容易满足？
对，
就是因为他们永远是一种他没什么分别心，
全是未知。嗯，
对，他就
是
哎突然又有这个，哎又有那个，所以他老期待。
对，
我们今天恨不得我得了解全部，你是怎么创作的，你这上节目得聊，然后你是怎么弄这个的，你怎么改编的，你这背景是什么，
恨不得比导演还懂啊。对
啊对啊对啊。
那
当然可能这样的审美就需要有另外一种作品来回应它呗。那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这样了。
嗯，
你一味的回忆过去也没用。
是。
嗯，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吧，你们这话剧吧跟我们以前干的报纸一样啊，慢慢的都是少数人干的活和少数人欣赏的活了。
嗯
嗯，但谁能想到话剧在几百年前就相当于现在的电影。
是啊，
对吧，就是恨不得就很多人就是唯一的娱乐来源。
嗯，
只不过时代变化太快了而已。嗯，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可能场域，我为什么还比较为什么那么在乎教育这个事儿，就是说它场域可能变了，今天我们不需要走到说一定要说我去到一个大剧院去，像古希腊人去主持的一个舞台，一两万人啊，古希腊那个舞台，或者环球剧院这样，今天在教室里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得会，知道怎么用它的方法。
对，
今天你在可能在手机上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在线下去相遇的时候，很多戏剧已经变成就是这个样子了。
哎，
它恰恰是今天特别需要的，因为我们虚拟的生活太频密了。
没错，
你真正面对一个人，特别是比如播客，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很少，就是说在一个超过一小时的谈话里面，是非常容易暴露你自己的。
嗯嗯嗯。
你但是今天的所有的采访都是五分钟、十分钟就长了。
对。
你当然可以掩饰很多很多东西。
是。
那这种漫长的谈话一来一往，你得能滚动起来，还得能让别人吸引注意力。
对啊。
那它是漫长的投入到一个同一事物，它不是一分钟换了，一分钟换了，一分钟换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也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没法用准备好的答案，对吧？就你像是聊着聊着，后来就暴露了。
是是是，对，就比如你是哪队球迷啊？你，
所以有一个杂志，我一个朋友，他们在杂志，他们给记者的要求，如果你采访一个人，你要采访够他九个小时。
嗯，
这九个小时就
有道理，
就踩崩溃了。
这个有道理
啊，
嗯，就你说到没得说了，
哎，
你就肯定会暴露很多你自己都不知道。
这玩意儿跟审问似的啊，
是啊，
就
是
该说就说吧啊。
是啊，
嗯，
而且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因为说话是会有疗愈的嘛。
对，
你自己突然意识，哦，原来我这样想。那我觉得其实我为什么那么关注年轻人，就觉得年轻人缺少这个空间，
嗯，
说知道自己是这么想的。
对，
可能之前的几代人有大量的闲暇的时间去发呆啊，
嗯，
我去做白日梦啊，所以我就老和自己相处。而今天我就动不动好下课了是吧，把手机一拿出来，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直到你都困得都不行了，
是
你全部是被占满的。那我觉得戏剧这个艺术形式好就在这儿，就是个舞台，没什么。
所以你现在组织这种青少年啊、小孩啊，让他们来演话剧，让他们来看话剧，我觉得这件事特别好，特别有社会价值的一件事。
嗯，希望也能有更多空间能继续做吧。
嗯、好，这个预祝你的这个风暴之眼啊，就是一个是演好，另外你说不定你给他改写一下啊，说是其他形式的剧本呢。
是啊，我们其实上次中间有两个戏，就两年前到现在中间还排了一个戏，上一个我们这个三部曲叫责任与逃离三部曲，其实上是延续了一个脉络。
对，
中间那一部呢，当时孩子们编完了，因为我们当时编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有点像是从一群青少年啊从那个疗养院大逃杀逃走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孩子们自己设计的。当时我们就说，哎，这要弄成一游戏挺好。
是 嗯，而且真的可以做成一个什么剧，一个作品。
当然，希望有人能看到吧，希望有人感兴趣支持我们。嗯、
行，好，谢谢曹曦，
谢谢老
潘，我们就聊了得有80分钟，可以，可以，可以啊！谢谢科普莎士比亚啊，这个希望大家也对莎士比亚有一个趣味啊，去掉这种陌生感、敬畏心，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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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的故事是很通俗的，实际上他的故事是很通俗的。
就其实要去了解嘛，就是说你可能了解完发现哦更敬畏，
对，
因为这个人就是普通人，其实
佩服对吧？进入了一种佩服，
对，就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敢去了解他吧，就进入到他，或者就像你怎么进入巴尔扎克的，你怎么进入雨果一样，
是
迈过那层。
他们就是莎士比亚比他们要更亲民，实际上，因为他要不断的给观众讲一些笑话、笑料、黄段子，
因为戏剧它是要它是活的，它不是你我关在书房里写，写完你爱看不看？
是
戏剧这东西只有你来看它才发生。
没错，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来看我们的戏、
啊。大家如果怕文本的话，你就一个是看曹曦的戏，另外一些关于以莎士比亚为改编的那些影视剧，你可以先看一看《莎翁情史》，管它质量好坏呢、
哎、
这一类的哈。
哎，还有另外一个推荐一个那个英剧，这个是几年前特别有意思，叫《新贵》。
哦，
你知道这个戏吗？
没有，没看
过。他是门槛稍微有点高，他有点你得熟悉莎士比亚，他里面特别有意思，他把这个这个主演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啊，
他、演莎翁。可是呢，他把那个刚刚我描述那种处在那种要养家又要贴补剧团、
啊，对，
然后每天抱怨英国的交通，他有很多互文、
啊，
他讲的就是他的事儿、
哦。
他每一集呢都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沙剧，就相当于他自己从伦敦弄一马车回到 Stratford 的路上碰到一女巫、
哦，
然后他就把这在那儿抽着烟晚上，然后说：“哎呀，我要把这写出来，肯定没人看。”然后是一个很诙谐、很高级的一个
传记
半传记，但它其实完全是杜撰的，完全是虚构的，非常有意思。
我回去就看你
叫新贵，
新贵哈。
对，
好，谢谢，
好，
谢谢曹导，
谢谢跑题大会。
好，拜拜，
拜拜。